赞美主，这是我们的喜年。弟兄姊妹，你今天晚上跟我们在一起，我要告诉你们，喜年在这里，现在就在这里。今天的晚上的信息标题是喜年的生活和享受基督做喜年。我们要进入喜年，我们的目标乃是要进入一个生活，叫喜年的生活乃是神人的生活，就是享受基督，就是包罗万有基督做我们的份。那我们宣读，彼此宣告，所以甚至我们的周遭的人，我们的下面宣告，这是这个宝库，是我们的基业，让我们来享受的。那我们来宣读第一大点，喜年的生活是一种活在对基督享受里的生活。基督是我们的喜年。我们在这里提到喜年的生活，我们看自己的情形，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很多的学习。我需要宣扬，但是主啊，我愿意跟你学如何来活这个喜年的生活，还要享受神做我们的喜年。我们一起读第一大点，喜年的生活是一种活在对基督享受里的生活，也是一种享受神做我们的基业和真自由的生活。基督是我们真正的自由，他是我们的基业。使徒行传26:18，那我翻开来，使徒行传26:18，说到我们如何享受神做我们的基业。18，他说到，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基督是我们的基业。对你旁边坐的人说，基督是我们的基业。他是我们的基业，是让我们来享受的。他是基业，就是进入基督那追求不尽的那一位。我们来到8:36，当基督释放我们，我们就真得自由。基督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得自由。对我们旁边坐的说，我们是就真自由了，因为基督叫我们自由了。我从这两节里看到是一个蓝图，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入到喜年的生活。我们需要眼睛被开，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一，我们需要眼睛被开，然后我们要迁移，从黑暗转到光明。当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要被主光照，因为我们都在黑暗，也需要被光来光照。他要铺路的撒旦所有的捆绑，他主的光照乃是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权柄之下。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主就释放我们，
就从我们撒旦的捆绑之中释放出来，回到神那里，回到神这里。
那我们来读第一终点，禧年的生活就是在禧年里过的生活，是一种安息在美地并享受美地丰富的生活。赞美主，
我们享受基督做美地。
生命记八章七到十节讲到包这个美地的丰富，各种的水果。我们有无花果，
满了果子，
这无花果树满了果子。我吃了五个，每一个都很大，这些无花果。我们有这个路，进入主的路，享受他做美地。主把我们放在美地下，就是享受他，像无花果。牛奶、玉米等等。第二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该是一种满了自由释放的生活，也是一种满了安息、满足和享受的生活。当我们活在一禧年的生活，我们是有真实的自由，满了喜乐，满了享受，满了安息。假如我们不在那里活，我们就没有满足。那就把我们带到下一个点，就是路加十五章二十三节，表明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享受的生活，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 A 浪子回到父家的结果是他能够和父家里所有的人一同吃喝快乐，这说明了我们要吃基督做肥牛犊，喝吃生命的灵，享受三一神和父家的肥甘，并一同快乐。但弟兄们已经分享过的这个浪子的故事，我是一个教教会长大的，可能是一个久不聚会的，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我们突然就是一个奴隶，因为我们不操练灵，我们就是被奴隶。我需要我们欣赏一个点，就是我们必要被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在哪里，或者是我们是个流浪的那一位，还是那个大儿子。你看到经文讲说，那父亲对那大儿子说，你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或者在家的，在外面的，我们都可以进入到这个享受里，就是禧年。不要让这个仇敌来欺骗你，欺骗我们在附加的那一份。当主光照我们，他暴露我们的情形，我们就马上可以转向主，向主认罪，主就接受我们，让我们享受父的家。回到父的家，我们的家人里，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在父的家享受基督。在实际的情形，我们看见这个流浪子的情形，就是在早上的时候，
昨天晚上因为忧虑晚上不能睡，我们就看到一些电邮，我们没有办法睡休息又安息，所以我们需要转向主，我们需要享受附加的丰富。第二，灵前五章八节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节期，我们守这节，我们要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这里讲到的节期乃是无酵的，此除酵节就是月节的延续，至节共有七日，即一段完全的时间，表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从悔改之日到被提之日。节期不是让我们做工的，而是吃喝享受满足并安息的时间。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以基督做食物，享受满足和安息的。首先我们要看见主是我们的宴席，当我们来到特会，这里讲到七天乃是一个完全的时间，从我们悔改之日到被提之日，所以我们天天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宴席，或者节期，给我们很多这七日一段时间里面这漫长时间，让我们常常可以来享受主，甚至每天我们应该是来宣告我来守这节，我守这节保守我们在这个喜年的生活和享受主的生活里。第三小点，保罗在以弗所三章八节说，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求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基督的丰富就是基督之于我们的所事，就如光、生命、义和圣作为我们的经历和享受，这些丰富赐不透，追求不透也追不尽。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享受基督追求不尽丰富的生活，这个基业是一个让我们进到这个追求不尽的丰富，基督的追求不尽的丰富里。每天每早上甚至在一天当中，在晚上我们都是满了机会被基督充满。刚才弟兄有提到的一件事，我们不再饥饿，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宴席。每天早上我们接触主，晚上我们把就是打开手机就进入神的话里。只有有时候早晚比较好，尤其是很忙碌的时候，甚至在一天当中我都可以呼喊主名。很多事情发生，甚至你可以下载一些的App 来提醒我们一个小时起停下来呼求主名，接触主。我们要追求享受追求不尽的丰富，时间到了我们就转向主。甚至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来提醒自己，来享受基督，不要受到别的影响，来享受基督，因为我们基督是丰富的。还有第四点，保罗在腓立比一章十九节说到耶稣基督的灵丰富的供应，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享受这丰富供应的生活。我们的主是丰富的。第三
终点在禧年里，就是基督做美帝真正的出产，以他做我们的居所，使我们有安息，并从罪的奴役以及律法和宗教的辖制中得释放。哥罗西一章十二节叫我们有份于在光中得有份于神给我们的众圣徒的份，我们都有一份在基督里。上一个浪子回到父家之前还准备一套的话，其实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根本是够资格，属实我们够资格来享受基督。第四终点是我的负担，得释放，脱离人生的三种劳苦，做好人的劳苦，挂虑的劳苦和受苦的劳苦，是以基督做我们的享受、满足和安息。唯一的路是以基督做我们的享受、满足和安息。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摸着这个说到好人的劳苦、做好的劳苦、挂虑的劳苦和受苦的劳苦。我们的人生就是要做好人是一种是劳苦。在这个这以弗所二章告诉我们，不是凭我们的劳力，而凭我们的行为来做好。哦，谁有忧虑吗？有没有偶尔有忧虑请举手。这个忧虑呢，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小孩，能够逃离这个忧虑是借着享受基督。在腓立比四章说要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呢超过人所能想象所能理解的平安会赐给你们。在这个受苦里面呢，只是告诉我们说事情会叫我们受苦，会叫我们所爱的、我们所爱的损失，需要从这个受苦里面得到自由。我们需要回到想爱主的事上。在这个信息摘要里面有提到，是甚至基督徒都有可能没有活在喜年的生活里，他们是受苦的，他们应该是享受的，成功或失败。在基督教里面讲的说到的疼，这里告诉我们成功失败都不是真正的满足、真正的享受或安息。我们乃是要常常转回到主这里，操练我们的灵，他好叫我们暴露我们有在爱别的东西。在耶利米二章十九节，
人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不是一件小事，是需要辛勤的工作。而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意思就是你为自己辛勤的工作要储存水，但是水却漏 却漏掉。所以当这一切劳苦都化为乌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受苦。所以我把人分成几类，就比如说我们是在职的，在矽谷这里工作是满了挂虑的，你可以说这里基本上是矽谷挂虑区，因为大家都在寻求高的地位、成功、名声，希望有改变世界的机会，要找工作或丢掉一个工作，甚至是办公室里的这个文化，这些都给我们带来许多的挂虑。这与我们临终的生活是有强烈的对比。罗马书五章说，我们要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但作为在职的圣徒，我时常是警醒的，也受提醒，这个矽谷这里有一个挂虑的趋势。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觉得要好好的服侍主，但是一天又一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掉进一个漩涡里，就失去了对主的享受。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仇敌缩短了我们亲近主的时间，甚至让我们不再向主认罪，然后我们里面充满了恶毒，满了挂虑。那我们可能需要去赶火车去上班，就忘记了亲近主的时间，不知不觉你好像已经身在泥沼之中了。所以我们是在受提醒，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挂虑的苦，回到主这里，饮于他做活水，要完满的享受他。对于父母来说，我也是一个父母，我非常珍赏执事的信息。这样说，我们身为父母总是希望为我们的这个子女寻求最好的，但是我们爱对我们子女的爱也可能成为一种的辖制，成为挂虑的辖制。我住在Palo Alto， 在那里很多的父母都很挂虑，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到最好的学校。哦，有人在学这个，我的孩子也该去学这个。但至终，若是这成为我们里面居首位的，这不仅是成为挂虑的苦，也成为劳苦的苦。至终他们可能也许进了这个学校却不爱主，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应该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愿我的儿女能够成为最享受主的人，他们进到学校里去能够成为爱主的人，赞美主。现在我来到使徒行传26章18节，在这些人生的不同的劳苦里，有做好人的劳苦、挂虑的劳苦和受苦的劳苦，我们都需要天天活在主面前，向主认罪，让主光照我们，把我们从黑暗带到光中，把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并且完满的享受主，饥渴要主，使我们能够被恢复，回到对主享受主做我们的基业。我还剩下4分钟，所以我现在继续来到第5终点。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个满了享受主的生活，满了喜乐和赞美的生活。当我们完全享受主时，他就成了我们的喜年。帖前5章16节到18节说，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享受主。现在我们来到第六终点。几年的生活，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中都取用神自己，取用基督的生活，然后他就在我们里面做主因，做中心，带领我们克服人生一切的困扰。约翰福音第六章说到，人生一切的困扰是由这个波浪所代表。我非常珍赏这个故事，就是主愿意，这些门徒愿意接主到他们的船上。所以主是我们的喜年，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有这产业。但是一天过一天，时时刻刻我们都要取用机会，愿意让主上我们的船，来克服人生一切的困扰，享受他做全族的恩典。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经历吗？在教会生活里，在训练里，我们需要尽量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并且向他顺服他，做我们生活的中心，带领我们。赞美主，我们能够愿意，就让他能够做得胜的那一位。第七终点，保罗学得活在喜年生活里的秘诀，就是在各种环境里赢得基督。在腓立比书四章，我们看见保罗学得活在喜年里生活的秘诀，他能在各种环境里享受基督。我非常喜欢这个词，他学习，他知道，他学习了这个秘诀，他知道如何处富余，知道如何有缺乏。我们在一开始提到，我们作为身体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是一同的学习，主正在变化我们，我们都还在过程中，但是每一天都是更多学习的机会。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在话中接触它，取用它，一点一点，一点一滴，一天一天，每一个早晨享受它做我们的喜年。我们现在一同读第八终点。因着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下，所以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啊，求你充满我，得着我，占有我，无论我外在的光景如何，我就是要享受你，我就是要享受你。愿主开启我们的眼，能够照耀在我们里，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看见并享受喜年，使我们进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喜年。赞美主，我们一同宣告说，基督是我们的喜年，基督是我们的喜年。哈利路亚，喜年，赞美主。当我在享受喜年这件事的时候，特别是陈实弟兄在最近的训练里提到，我就数算年日，今年是不是我的喜年呢？哈利路亚。我不晓得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有盼望。圣徒们， 今天晚上这篇信息，有些人啊没有参加前面几堂的聚会，在第一堂聚会 ，Gary 和 Will 弟兄给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把这个纲要的小册子全部拿出来，我们一同读这四篇的篇题，还有总题。从总题开始，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宣扬禧年，禧年的时代和禧年的福分，禧年的生活，禧年的传扬。这是这个周末聚集的主题，这是我相信在主的恢复里，在世界的局势中，以及在主要完成他永远定旨，在今世借着地方召会，借着这个时代的执事完成他永远定旨一段重要的时间。首先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是从主在路加四章引用伸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话，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已经膏了我，要我去向穷人宣扬福音，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我并不是讲得很准确，但大概是这样。这样的一个宣告乃是喜年的开始，那就是开始。主继续说，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乃是一个传扬，一个宣扬喜年。我们也看见喜年的意义，这是在犹太的犹太历中，每50年又有一次，但这不是从第50年开始，而是从第49年就开始了。然后这是传扬那喜年的来临，向全以色列会众宣扬喜年的来临，因为在已过的50年中，他们这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可能被卖掉，被弃绝了，丧失了，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丧失了。而神对他子民的心意，就是要他的子民享受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并且与以色列的子民一同喜乐。这样的喜乐已经失丧了，所以主在他的智慧中，也因着他的怜悯和爱，我最近和一个年轻的弟兄，就是 Joe 谈话，他刚从 UCLA 毕业，他主修的项目就是政治和经济。 Paul， 我要向你发出这个挑战，看你能不能找在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找到像喜年这样的实行。我想这值得几个博士学位来研究。如果你是政治经济的博士，你就需要能够来接触这个神的经营，神的经纶。每50年，你在美地上所得的产业，在50年之后，这个产业怎么样了呢？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中，你做了什么？你的成就就是仅是如此吗？ 我今天晚上要向三种人讲话，当然有年轻人也有年长的人，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我们称还有就是青职圣徒，你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满了对未来的盼望，美好的事物，你是最受欺骗的。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见证，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我先讲禧年的定义，每五十年就差不多把你所得的产业都挥霍尽尽，大概是要花五十年的时间。你还年轻，你可能不懂，你不知道挥霍你的人生是什么意思。在座有很多人可能头发少一点，体重重一点，我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有这个问题，你在质疑你人生的价值，因为你人生没有成就什么事。这就是以色列子民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在那一年，就是禧年，借着宣扬，在这里有一个执行的命令，所有失去他产业的人都能够得回他的产业，就是你一切都是债务完全的免除，这实在是一个不错的事。然后你把自己卖身了的这个辖制也被打碎了，你就不再受任何事的辖制，不再受罪和世界梦想失望的辖制，因为那样的梦想成为对你也成为一种的苦。你被恢复回到你的家，就是在你在其中你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地方，不论你做得多好都是一样，甚至你做得越不好可能你会反而还更好，实在是很疯狂。我们通常把这个奖杯或是把这个奖牌给这些胜利的人，反而是那些挥霍丧失一切的又向主悔改的人。在人生中这可能已经一切都太迟了，但是在神的经纶里乃是要叫我们被恢复，回到我们的产业，回到我们那一份，回到我们的家中，并且脱离一切的辖制，这是不是很奇妙呢？哈利路亚。我有点失望，你们好像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喜乐，但是圣徒们，这就是在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在以色列国中的禧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现在连犹太人自己都没有这样的实行了。这就是为什么主将他们从拜偶像之地赶出去， 来回到神所命定的地上，然后才能够有禧年的实行。因为那地需要有禧年。这是在旧约里的预表。下一篇信息是说到禧年的福分。我们刚刚说了，福分就是要归回，归回，甚至不是你自己归回，而是你被带回。我们的光景实在是很糟糕，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是远离的，但我们却不转回。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与主在一起，但我们不愿意转回。所以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是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那是因为有这个细微细致的妇人，就是圣灵点上灯，神的话在那里搜寻鉴察你的内里各部分，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弟兄今天告诉我，他读了一本书，叫做就是天空的导航员。他读了之后，他在那里读一读读读，然后就突然间宣告说，有神，有神。是他这样做吗？是我们在那里寻求神，为了要能够服侍他吗？不可能，不是我们，而是他来寻找我们。这个比喻说，他把我们背在肩上，把我们带回到父家。这就是禧年的福分，归回失去的产业，在基督里的那一份，并且从奴役得着释放，从辖制得着释放。弟兄们，有一天晚上在预备这次特会的时候，在享受主，我里面仍然有这个感觉，我实在是得了释放，脱离了辖制。主要成就大事，在要同我们一起，也是为着我们来成就禧年。主要让这个愚昧的浪子让他醒悟过来，他就能够回来。他有一个错误的这个提议，他说，哦，我要做你的仆人，你若是让我回来的话，我就替你工作。他在那里向他的父亲求告，他父亲却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带出来，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也许他以为他父亲是一个很这个强硬严厉的主人，但不，他的想法是错的。他回到父家就开始享受禧年的福分，而这禧年最大的福分就是肥牛肚，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仅仅为着我们的救赎，更是为着我们的享受，为着我们的享受。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词，但是我要请你们考量，你的享受，对基督的享受如何呢？你对基督的享受如何呢？ 你是不是常常能够有这种狂喜的状态呢？这意思不是说好像你每天早上起来就掀屋顶了，但是你有没有被带到这样的光景？你要去读这个狂喜这个词的定义。你的基督徒生活是这样的吗？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也许不是，但是应该要有这样的喜乐。喜年最主要的福分不是你蒙释放，得释放，脱离你这个韩文，对韩文小说的这个瘾啊，不是小说，是这个戏，连续剧。就是韩国的这种电视剧啊，我的人生并没有什么起伏，我需要一点的这种起伏跌宕，所以我之前都没有看过韩国电视剧，我现在来看一看。但是你可以去跟主说，主啊，我想要有这样一种起伏，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节。我要暴露自己一下，我知道很多弟兄都很喜欢体育活动。这是我的神，这哦 ，Michael， 还有这个库里，我想年轻的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被勾住了。那成了你的喜年，那成了你的份，那让你的生活有味道。很多人上班，每天上班，他回家之后就上瘾了，就上钩了，他没有办法自控制自己。只有属世的人是这样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挣扎，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满脸都是这个，然后之后又回来上班。鼠年喜年真正的福分就是我们不再受奴役。我知道很多人他在接受主的时候本来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些习惯都消失了，到哪里去了呢？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之前脾气很不好，他遇见主之后脾气就消失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再也不发脾气，对他的儿女生气，但这个脾气就不见了。他越享受他的救恩，他就越得自由，得释放，脱离脾气，就脱离气愤。这是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年轻的时候住在弟兄之家，有很多很多人进到这个弟兄之家来，所以我们都需要睡在很狭窄的这个垫子上，在地下室里。我们只好把车停在外面，然后把弟兄们放在这个车库里。我们早上6点 还有晨兴，需要走30分钟到会所去晨兴。但有这个年轻的弟兄刚摸着主，他非常的享受喜年。我说好，弟兄们，我们要走了。他说 Jim， 他说要是你在一两个礼拜之前对我做同样的事，我就会像熊一样。谁把我吵醒了？我不知道到底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现在是非常的喜乐。他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是喜年发生在你身上。那个床是如此的舒服温暖，他之前几个礼拜前睡在那个床里是爬不出来，但是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在人身上是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乃是接受喜年的人，就是恩典的喜年。我从自己的经历还有和别人的交通，我就发现我们所认为对主的享受以及这个律法之间是很难分辨清楚的。一面你服侍主，你想要做个得胜者，但是圣徒们，我们所做的许多事却不是由生命赐生命的灵来推动，而是由这个做好人的劳苦所推动，想要做好的心。我很同情所有的青少年年轻人，因为我曾经也年轻过。我在那里不断的努力尝试，我的家庭背景是我的家人都想要做传道人，这就是我生长的环境。我也在那里努力。有一天我说啊，没办法，我不可能做到。有人说 Jim 你能不能做个见证，我说我做什么见证呢？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是已经疲倦了，不想要再有这个做好人的劳苦。你想要做个好弟兄好姊妹吗？这是做好人的劳苦。你需要让主对你说这样的话，不要让别人对你说。青年人不要把一切都丢掉，但圣徒们，我们应该要享受喜年的福分。我们进入这个经历，我们是缺少恩典的喜年。这现在一切都已经成就，我不知道这个真理有多大的程，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当我还年幼的时候，我说哦，我要离开这里了。然后遇见主，我读到了尼多生弟兄的书，就是《坐行站》这本书。我读了第一页，我躺在客厅的这个沙发上。那里说基督教不是从做开始，而是从做成开始。我说这是什么？并不是从做开始，我已经一直都在做，我要坐着， 坐那儿，我要坐这儿坐那儿，然后一切都好像被捣毁了。然后我才发现，基督的生活不是从做开始，而是从做成开始。你要去咀嚼这句话，考量这句话，这不是一个宗教，这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基督自己。这是禧年。时间已经快到了，我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这是我自己在过去几年的经历和领悟，我要试着与你们分享。当主的恢复在1962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最终在1969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带进一个复兴。在那段时间，你可以说就是一种的禧年，是全然的复兴。主在我们的聚会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赞美和圣言里有主的声音，是太明显了。当我在那个时候进到召会生活里的时候，我就得救了。我并不想得救，我也没有这个意愿或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被主抓住了。那个时候李弟兄所交通的就是呼求主名，导读主话，就只有这两件事。我的妻子是在召会生活中很调皮的，他让那些服侍者让他们很痛苦，甚至常常哭泣。就是我的妻子，亲爱的妻子，是很调皮的女孩，她是所有人的试验。但是她告诉我 Jim， 当主带进呼求主名这个实行，还有导读主话的时候，他说就好像一个爆炸一样。这两件事就是配合当时执事的话语。那个时候主要是对基督的享受，享受他做我们的食物和饮料。住在禧年里，活在禧年里，其实就是吃喝。你们多少人有这个两岁以下的婴孩、婴幼儿？
只有三个人有婴孩吗？那二十年后这就没有人了。
你要抚养一个孩子长大，需要做什么呢？你要带他们去上学，需要学习怎么梳理自己的头发，要说嗨 Miller 弟兄。的确，在合适的时候需要学习这些事，但是最主要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喂养他们。你只要喂养吗？只要喂他东西吃吗？还要给他东西喝？就是这篇信息。这篇信息就是你需要吃，你需要喝，你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太多。的确是这样。母亲的工作，当然这些日子也越来越是父亲的工作，就是要喂孩子东西吃。只要他饿了，你就给他东西吃。你不知道他要吃什么，你给他一个东西吃，他什么他不想吃，实在是不容易。 但你的流汗 流泪是为了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就是一个小男孩能够去上学，能够学一切的事物，能够成为你的骄傲和喜乐。这就是喜言的生活。你绝对不会说五岁的时候就停止吃喝了。这个爷祖父祖母祖父爷爷是不希望你这样做的。你吃的怎么样呢？你吃的怎么样？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复合的灵做我们的一切，你的吃的怎么样呢？我们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主啊，我的享受如何呢？这个孩子到一定的年龄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想吃，只想玩。在主面前，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吃喝的太少了，我们需要吃主喝主。这意思不是说哦，呼求主名三次，然后一同读一篇信息，然后就回家了。我们需要花时间来亲近主。今天的世界是越来越忙碌，要求越来越高。有太多的事要担心。我们有这一切的财富，是我们够资格来享受的。现在就摆在我们的桌上，或是留在我们的书架上，或是在书这个书包里。我盼望你们不觉得我是在责备你们，但是圣徒们，我们乃是处在喜年的时代。第二，我们不需要再祷告叫我们得释放，这乃是不信的祷告。哦，主啊，我一直都在我的心思里，我有这些孩子需要照顾，主啊，释放我。我们如果听见的主，能听见主的话，主可能是说，我可能需要再更多的叹息。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已经够资格，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蒙释放，脱离辖制了，你只需要吃，只需要享受我为你所预备的。不要享受其他人告诉你要做什么，其他人要你做的就是要你做奴仆。你得那么多利润又怎么样呢？只不过就买大点的房子而已，也不过如此。或者是你为儿女而忙碌，你担心你的儿女，担心你的健康，担心这儿，担心那儿，这一切的事都打岔我们，叫我们离开为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筵席。我之前啊，说我暴露自己，很多人都喜欢体育活动，我喜欢读新闻，我有我的意见。我也喜欢去培育啊，培养这些意见啊，希望让这些意见慢慢的成长茁壮，这是我的嗜好。那解答是什么呢？解答就是来吃，来赴宴席。我们在早上 在开始忙碌的一天之前都有时间。我之前和一个年轻的弟兄一起晨兴，他才七年级，我已经不知道几年级了。
但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晨兴有一个小时之久，怎么样呢？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开始一小时的晨兴，但是你若是有一小时的晨兴，这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如果你在牧养一个年轻的弟兄，其实这个年轻的弟兄也能够牧养你。
圣徒们，我不觉得我的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我的负担就是我们能在主面前有一种的更新，就我们对喜年有份于喜年这件事能够更新的告诉主说，主啊，我还是喜欢读报纸，主啊，我是宁可去看这个韩国电视剧，我比较不喜欢啊向你唱诗，我不懂这个韩国的连续剧有什么意思。但是你要告诉主这些话。我现在都其实不读报纸，我都读这个网络上的新闻，但是还是一样。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是只是知道这个喜年这件事，而是要顾到我们的饮食，就是要吃主并喝主。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主在这个国家的执事的一开始就强调操练灵，借着呼求主名，也借着呼求而导读主的话而操练我们的灵。当这件事恢复的时候，就带进了一个主要的复兴，不仅是在这个国家的复兴，甚至全地的复兴。无论主在哪里有见证，哪里就有复兴，就是丢去老旧的事物，能够得着新鲜的基督，当时就有一个复兴。这复兴那就是要活基督，活基督。你怎么活基督呢？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刻意的去特意故意的活基督。就好像一个婴孩，他吃完三碗的麦片之后，两罐这个梨子，还有一杯奶之后，他就在你全家上下到处跑来跑去。这就是活出他吃的梨子，活出麦片。圣徒们，这岂不是很简单吗？但是我们的肉体阻挠我们，律法阻挠我们，宗教阻挠我们，要改良自我改良，还有我们的偶像，一切霸占我们时间的事物都阻挠我们，都是一个偶像。这就是拜偶像。这不仅是这个一种的消遣或嗜好，而是一个偶像，是得罪主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们，借着我们所接受的训练，我们现在接受训练，要呼求主的名，道读主的话，花时间亲近主。主必定就能够把我们带到禧年里，在我们的生活中带到禧年里。当我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聚会就会是我们生活的展览。就好，现在我们的聚会常常是缺少我们所盼望达到的一种情形，因为我们对基督的喂养是不足的，是不够的，还有我们对我们饮于基督、吃喝基督是不够的。就要像这个富有的人这样说，在我的嘴唇啊舌头上滴一滴水，能够解除我的干渴。所以盼望主把我们带到这个施行里，这是他的目标，要将我们众人带进神人的生活，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一样，这也是使徒保罗所过的生活。愿主带领我们，愿主给我们这个负担，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这样的心，能够走这条路，告诉主说，主啊，如果这是你的目标，这也是我的目标，我现在能够有一点的进步没有问题，我不想要偏离，我不想要弃绝主为他对他子民的心意。你难道不相信主能听见垂听这样的祷告吗？我相信主会答应这样的祷告。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要接受主当前的说话，他需要我们一点的配合，他只需要我们一点的合作，他需要我们谦卑自己，敞开自己，让主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我们真实的需要其实就是他自己，要学习从他，天天从他得喂养，在教会生活里，不是和外邦人一起有这些不洁的事物，而是和圣徒们在一起，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若是忠信的这样实行，主就会忠信的带我们达到目标。我现在正是我的第五十年，就是禧年，我求主再给我24年。 Ben 现在是48岁，我是72岁，72是24的三倍，所以就是24 48 72，然后就是96岁。圣徒们，这就是主的心肠，这是主迫切的需要。我们现在需要作为主的恢复，继续的来侍奉他。阿们。我相信主与我们同在，是非常的与我们同在。我也相信他会向我们众人说话，照着我们的度量带我们往前，把我们带到禧年的生活里。赞美主。